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再兴党内运动，习近平连任看跌，第二个是春运回程例行大堵车，第三个是中国制裁20家日本军工企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大纪元报道，春节集中返程高峰导致中国多各地高速公路2月23号出现了严重的堵塞，拥堵。那么苏州的一位姓艾的女士，初六的凌晨，初六就是22号，凌晨3点出发，厉害吧？从湖北回苏州，原来是10多个小时的路程，开了20多个小时。江西、湖北、广西，这是都是返程了，返回原来打工的地方，去珠三角，原本10多个小时的车程，基本上开20-30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么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长队，排几公里的长队，那么高速公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大型停车场。最长的是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2月23号迎来了返程的高峰，出入口车流量峰值达到150,000，那么单一个小时的最高车流量是6091辆，那么拥堵的路段超过10公里。那么基本上大家都赶在春运高速免费最后的期限过这个收费站。官方数据显示，2月22号到23号，全国高速公路流量创阶段性的高位，那么这两天的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超过1.37亿，那么1.37亿量和次。那么高速公路堵车呢，基本上年年都是这样，因为集中那节目新闻报道说，河南焦作开往浙江温岭的 G3191次列车2月22号因为超载，不能启动，在河南周口东站滞留了半个多小时。那么原因是有很多旅客买不到直达的车票，他只买了一个短期车票，到站之后就不下车，车就不开，不开就把那些没有买到那个票的人赶下车。那官方数据显示，2月22号，全国跨区域的旅客，突破了3.8亿人次。23号预计会超过3.63亿人次。潇湘晨报报道，京昆高速四川境内的古家山隧道2月23号发生货车起火爆炸事故，有1000多名这个乘客慌忙弃车而逃，跑到隧道外。官方通报说，有一辆装着苹果的货车自燃然后爆炸。目击者说，听到3声爆炸声，那么隧道有明显的震动，然后是滚滚浓烟充满了整个隧道。这是一个，另外一次是二广高速1月25号发生35辆车连环相撞，那么造成70多人死伤。事故现场非常惨烈，有很多车因为撞在一起，有的私家车被压在大货车的车底。有网友爆料说，事故的原因是有人讨薪不成，就在高速公路上倒润滑油，造成车辆相撞。那么另外官方通报说的是冬季雨雪冰冻导致路面湿滑，那么事故造成了3人受伤，但显然不是这个数据。这个数据网友基本上全部都认为是假的。那么另外来自推特的消息说，中国各地2月21号就是大年初五发生了很多起各地发生火灾。一个是张家口的玉县， 玉县的下宫村整个村庄失火，这个火势蔓延到了109国道啊，一个是京藏高速啊，官厅服务区发生大火，一个是陕西的绥德有一座加油站发生车辆爆炸爆燃啊，有几辆油罐车和大货车被烧毁，天津的武清、河北的保定都发生了火灾。那么在石家庄的鹿泉区，山西的宜州五台山，一个是阳泉的翠峰山，山东的威海的西峡口、荣成山等地都发生了山火。山西、河北、内蒙2月21号也发生了大范围的沙尘暴，导致高速公路发生连环车祸。那么大风吹掉了屋顶啊，甚至广告牌砸毁车辆啊。那有网友说，大年初五迎财神的日子，全国遍地起火沙尘暴啊，有一半是失火，有一半在吃土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啊，在川普对等关税无限。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2月23号提出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全额退还已经征收的对等关税，并且在180天之内完成退款，退款还要加计利息，并且优先保障中小企业的权益。那么宾夕法尼亚大学估算，川普政府征收的对等关税累计超过1750亿美元，如果全面退还关税，平均每户美国家庭可以分到1300美元，这不可能啊，这个可能性很小。那么这个法案是由俄勒冈州参议员怀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马基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沙欣三个参议员共同提出，那么他们分别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参议院小企业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怀登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的非法税收对美国的家庭、中小企业和制造商造成了长远的伤害，他们在一波又一波的川普关税冲击下苦不堪言，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就是尽快的把钱退还给中小企业和制造商。那现在共和党占有国会两院的多数议席，民主党的这个法案通过的几率有限啊。不过呢，民主党原计划是用退税支票和所得税减免作为中期选举的卖点，结果民主党这个法案令到这个退税变成了民主党的诉求，共和党反而陷入了两难。所以共和党中期选举一下子失去了焦点啊。另外，联邦快递2月2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还川普总统对等关税的款项。那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后，贸易律师预计会涌现大量的诉讼，追讨美国联邦政府非法征收的关税，也以及应对应的赔偿。联邦快递在诉状中表示，原告要求被告全额退还原告向美国缴纳的所有 IEEPA 关税，指的就是川普征收的对等关税。不过联邦快递没有透露他申请退款的金额。另一方面，欧盟议会贸易委员会2月23号推迟了美国和欧盟签订的贸易协议的批准程序，原因是美国的关税政策不断的变动啊。那么美国和欧盟达成协议，欧洲商品出口到美国关税上限15%啊。那么这个协议的批准程序原定是2月24号投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表示，欧盟正在等待美国清楚的说明以何种方式履行既有的承诺。中国商务部2月23号发表声明，声明说中方正在评估美国最高法院 废除川普政府大部分关税的影响。声明还说，中方敦促美国取消对贸易伙伴单方面加征的关税。这是第二、第三。中国商务部2月24号发布公告，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统公司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那么管制名单列入清单之后，主要有两个措施，一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军民两用的产品就不能出口给他们。第二，禁止境内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品转移或者提供给上述实体。那么上述20家日本实体主要是日本的军工企业。那么实际上这两项措施差不多是对日本军工企业实行贸易禁运，这是一种姿态，因为这些日本的军工企业毫无疑问不会购买中国的物料，所以实际上你不让中国的企业出口物料给军民两用物料给这些军工企业，日本的军工企业没有意义，他们一定不会买中国的物料。另外商务部还把斯巴鲁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清单，那么商务部将会对关注清单上的实体进行有关军民两用物料的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审查，涉及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不予批准。那么这基本上是中国方面对高市早苗政府采取新一轮的压制行动。那么上一个措施就是中国政府就教科书问题对日本方面展开批评，那我估计下一轮应该是历史问题了。但是呢，中方的施压对高市政府来说，他们会更加容易取得政治议程上的支持。那实际上中方的这个施压的措施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反效果，但是中方似乎乐此不疲。这是第三。你看中方施加的压力越大，高市早苗得到的支持越高。在众院选举当中，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获得了近代史最大的一场选举胜利，靠的是什么？有一半是习近平的功劳。但是习近平现在还是乐此不疲在做这个动作。这第三、第四。ABC 报道，一项由 ABC、华盛顿邮报和民调机构 IPSO 联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为 39%， 不支持率 60%， 创下川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的反对比例。福克斯新闻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川普发表国庆咨文前夕，川普政府的不支持率也达到了 60%。 那么调查显示 65% 的美国人不满意川普处理通胀的方式，64% 的美国人不认同川普的关税政策，62% 的美国人不满川普对外关系的表现，58% 的美国人不满川普的移民政策，57% 的美国人对整体经济治理表示不满。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伊奥夫表示，美方2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和俄罗斯代表团讨论了核军控问题，美方将会在2月24号和中方代表团就制定多边核军控条约进行磋商。联合国的裁军谈判会议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俄三方都是去参加联合国会议的。 那么裁军谈判会议是联合国唯一一个常设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每年会召开几次例行会议。也就是说，伊奥夫提到的会议并不是中美俄专门召开的一个三边合会谈，而是一个多边会议期间进行的场边会谈。那么美国和俄罗斯他们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月5号到期，美国总统川普主张和俄罗斯重新达成协议，并且要求把中国纳入协议，那么中国政府明确拒绝。美国助理国务卿耶奥夫2月23号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说，中国蓄意不受约束的大规模扩充核武库。中国还在2020年6月22号在罗布泊进行了地下核试验。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场表示，美国指责中国进行核爆炸实验完全没有根据，是美国为了恢复核试验捏造的借口。那么基本上美国是想把中国纳入军控的谈判这个桌，但是中国不肯。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中国不想被约束啊。那美国政府现在有没有办法让中国坐到谈判桌上呢？我看不出川普政府有什么办法。川普政府唯一的政策工具就是关税。为什么？因为川普政府连起码的地缘政治策略都没有，你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没有。现在川普的关税工具又被最高法院禁止，那你还有什么办法让中国坐到谈判桌上来？我看不出来啊。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巴拿马政府2月23号正式接管了李嘉诚的长荷公司运营的两个港口，巴拿马运河两头的两座港口。那么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1月裁定，这个香港长荷持有的港口特许经营合约违宪。那么巴拿马政府设定了一个18个月的过渡期，那么在过渡期内港口交给两家国际航运集团运营，那么之后再通过国际公开招标确定长期的经营者。那么丹麦的马士基负责太平洋一侧的叫巴尔博亚港，瑞士的地中海航运负责接管大西洋一侧的叫克里斯托瓦尔港。那么上述裁决2月23号已经刊登了官方公报，正式生效。那么法律程序已经完成，而且不得上诉，基本上就接管了这件事情，就跟李嘉诚就没关系了。李嘉诚已经失去了这两个港口。那对李嘉诚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因为这件事情，李嘉诚失去了这个两个港口之后，他就可以交易了啊，中方就没什么理由反对他了啊。至少其他港口可以卖了。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参议员洪蒂佛罗斯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2月21号率团到中叶岛视察，他们和岛民会面，重申中叶岛始属于菲律宾。日本时报报道，这是菲律宾政治人物在中非主权冲突的背景下进行的高调登岛行动。那么菲律宾的高调和美国的支持分不开，那么中国和菲律宾的冲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筹码就是美国而且直接关系到川普3月底4月初访华的一个行程。那么中叶岛面积是37公顷，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 岛上有400名菲律宾居民。那么洪蒂弗罗斯议员会见岛民时，中国海警船、中国的渔政船和解放军的军舰就在中越岛附近游弋。中越岛的岛民说，中国船只长期在附近航行，导致他们不敢到渔业资源丰富的这个渔场捕鱼。另外，菲律宾每日询问报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巡逻机2月23号早上在黄岩岛附近执行任务，解放军护卫舰湘潭号两次用无线电向菲律宾巡逻机喊话，要求菲律宾巡逻机离开。菲律宾的机组回应说，他们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飞行。这是第七、第八。联合早报报道，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2月23号正式开启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涉嫌反人类罪的确认指控听证会。杜特尔特被指犯下三项反人类罪，那么控状指他在2013年到2018年担任达沃市的市长和总统期间发动的禁毒战当中涉嫌至少有76起谋杀案。控方指控杜特尔特不仅亲自授权杀害嫌疑人，甚至亲手挑选禁毒战争中部分受害者。杜特尔特的禁毒战导致数千名平民死亡，其中很多受害者是儿童。现年80岁的杜特尔特豁免出席听证会，听证会2月27号结束之后，法官将会根据检察官提交的证据，在60天之内决定是否正式起诉杜特尔特。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2月23号向国会提交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修正案显示，日本将会在2028年开始实施外国人入境前审查制度，叫JESTA。如果外国人没有拿到认证，韩国公司就不能让他们登机。那么日本政府表示，实施外国人入境前的审查制度目的是降低预期滞留的人数，防止有犯罪记录或者被日本强制遣返的人再次进入日本。日本这个审查制度类似于美国的旅行授权电子系统 ESTA， 针对的都是免签证国家的公民。那么外国人入境前审查制度实施之后，日本免签证的国家公民要去日本，要提前在网上提交职业、去日本的目的、住宿信息等等。那么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会对信息进行审核，外国游客没有问题的话会给予认证、并且收取费用。这是第九、第十。德国之声报道，两名在乌克兰被俘虏的朝鲜士兵希望去韩国，但是韩国政府一再拖延接受这两名朝鲜士兵，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改善跟朝鲜的关系。这李在明说他亲朝鲜、亲共、亲共，真的是一点都不错啊。这两名士兵是去年一月被乌克兰俘虏之后一直关押在乌克兰。法新社看到两名士兵的亲笔信，信件是去年十月写给韩国民间人权团体，信中说他们希望去韩国开展新的生活。其中一名战俘对韩国日报表示，我回朝鲜活不下去，活不了其他人都引爆炸药自尽了，但是我没有做到人权活动人士表示，朝鲜明确禁止士兵投降被遣返的战俘会被关进劳改营强迫劳动。按照韩国宪法，朝鲜居民被视为韩国国民，只要当事人提出，韩国就会接纳。自由韩国协会表示，这两名朝鲜士兵被俘已经一年多，韩国政府只是在原则上对朝鲜战俘表达了关切，并没有采取直接的行动。脱北者金恩静说，韩国政府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李在明总统 统一部和外交部更关心的是不要激怒金正恩，而不是把这两个战俘带到韩国。这个李在明总统拍马屁的心态昭然若揭。C，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警方2月23号在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位于伦敦的家住所逮捕了他，指控曼德尔森向爱泼斯坦泄露了英国政府的机密信息，让爱泼斯坦掌握市场先机，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美国司法部一月公布了300多万页爱泼斯坦档案，档案显示曼德尔森和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爱泼斯坦2003年和2004年向曼德尔森汇款3次，每次有25000美元，总共是75000美元。英国警方2月3号对曼德尔森启动刑事调查，曼德尔森目前正在伦敦警察局接受询问。曼德尔森是2025年9月11号被免去了大使的职务，任期只任了7个月。曼德尔森今年2月还辞去了上议院议员的职务。在曼德尔森英国警方2月29号逮捕之前，在曼德尔森之前，英国警方在2月19号逮捕了前王子安德鲁，指控他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向爱泼斯坦泄露了政府机密信息，也是让爱泼斯坦获得了投资机会。爱泼斯坦他搞这关系的目的很明确，对吧？12，路透社报道，川普集团和澳大利亚房地产集团埃尔特斯2月14号在海湖庄园签署协议，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黄金海岸建造川普大厦，造价15亿澳元。埃尔特斯集团表示，这将是澳大利亚新建的第一高楼，以总共有91层。那么这座高楼有酒店，有豪华公寓啊。那么川普2025年重新执政之后，川普集团就不断的在全球各地推进他的势力范围啊。越南政府去年5月16号批准川普集团和越南房地产商在新安省新建川普酒店和高尔夫球场，投资15亿美元。沙特房地产开发商和川普集团去年9月宣布在沙特建设综合开发体，投资10亿美元。这是12、13。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商业与工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去年的智能手机出口301亿美元，同比增长 47%， 其中 iPhone 出口2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倍。那么智能手机第一次成为印度出口额最大的商品类别。苹果公司目前在印度有5座 iPhone 工厂，那么其中有3座工厂是由塔塔运营，2座是富士康运营，另外还有40多家公司组成的供应链。这就为什么 iPhone 会越来越多的在印度生产的原因。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讲讲习近平。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印发一个通知，要求全党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习近平连任工程的其中一个环节。通知指出，政绩观学习教育是针对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针对的是一把手。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今年春节假期后启动，就现在开始，初八上班，就开始要布置了，一直到7月底基本结束。习近平上台之后，每年都会搞一场党内的学习教育运动，他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党系统的控制， 而且呢时间都安排在过年之后到七月啊，基本上时间就安排在这个时间，就二月到七月啊，大概五个多月的时间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七月开中全会啊，通常中全会是七月中到七月底开啊，那党内的学习教育就在七月份结束啊，党内的学习教育一结束，马上开中全会啊，这就是习近平的政治议程。那习近平把他最重要的议程都放在这场学习教育运动里面啊，然后呢，最后在中全会上实现这个议程。而且呢，这种规模的学习教育运动呢，力度可大可小，调门可高可低，非常灵活机动啊。那么这些早些年呢，习近平搞这个学习教育运动，目的只有一个，扩大他的权力啊。那么这种方式在习近平手里用的得心应手啊，而且每次中全会，习近平都有收获。最终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不仅打破惯例连任，而且实现了他一人体制的党内独裁。但是呢，过去五六年中国经济日益崩溃啊，所以实际上中共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也逐渐的上升啊，所以呢，习近平对召开中全会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你一召开中全会，那会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啊，尤其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他们越来越多的利用这种中全会这种政治平台挑战习近平，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中全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攻防战的平台啊，这就是为什么前年的三中全会整整推迟了十个月，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不能保全他自己的权威，这个会情愿不开。那为什么后来又开了呢？不开不行啊，党章有规定啊，所以这没办法，最后还是开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失去一人体制的权威，主要还是前年的三中全会的结果。所以推迟了十个月，最终习近平还是没有守住底线啊。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会知道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啊。那虽然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看结果我们就看得出来。你要知道当时的习近平他的权力如日中天啊，政治局是习家军的天下。但是你看三中全会一开完，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而且同时他的政治权威也损失了一大半啊。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今年党内的学习教育的主题是政绩观呢？原因很简单，明年二十一大要换届，换届跟什么有关？跟政绩有关啊。当然政绩观一方面是对各级官员的要求啊，另一方面这件事情对习近平也有所认识啊，对吗啊。那么去年四中全会去年的党内学习教育的主题是啥？八项规定是习近平上台推出的第一项规定，叫八项规定。第一个规则叫八项规定。那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紧螺丝。为什么？三中全会习近平战略退却去年就狠抓两件事，一个是八项规定，一个是啥？反腐败，但是反腐败的效果并不理想。那今年的学习教育主题变成了政绩观。那么看上去呢，是为二十一大进行教育。 但是其中的力度和当年二十大前夕的政治运动相比，那差距相当大啊。我们来看通知怎么说啊。通知明确，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的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后面我就不念了，很长的一段套话啊。那具体学习什么呢？啊，有几个样。第一个，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第二，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哎，跟政绩观又没关系了啊。第三个是习近平关于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这三样东西，其中两样跟政绩有关，中间那个跟政绩还没关。那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只有第一个讲的是政绩观，那就是一个文抄，后面这个是本地区的重要指示。那学习指示，那么两下学习完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底学什么，内容非常的水，没有硬东西啊。这第一个，没有硬东西可不可以整？当然可以整啊。那说明什么？没整呗啊，没整啊。然后通知要求，学习教育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认真落实。啥意思？意思就是不拘一格的意思。那不拘一格是啥意思？不拘一格就是怎么学习都行啊，怎么都行。那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每次的主题是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次没有，这次就是你们放飞吧，想怎么学怎么学，感觉有点像在应酬习近平。这有点像领导问了一句啊，今年学习教育什么内容啊？啊，我们这个赶紧回去，连夜赶出个方案，第二天汇报，大概就这路子啊。你通过这个学习教育的安排，你就会发现，第一，内容很稀很水；第二，整个的学习教育基本上是放水放飞啊。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在党内的控制力度在明显下降啊。大家遥记当年二十大前习近平搞的什么学党史啊，学党史力度有多大，专门出了一本中共党史，新的中共党史，动员了整个的这个党史研究室和一系列的资源来搞了一个，先搞了一个中共党史习近平版，然后就是媒体动员，然后是组织中组部啊，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他动员力度空前啊！而且当年那个有个叫学习软件，每天要检查啊，你想一下。你对比当年这个二十大前的这个操作，二十一大的连任，我怎么看都没那么靠谱啊。另外，《南华早报》报道说，中组部悄悄的收紧了对裸官的监督和整顿，而且监控对象已经从裸官扩大到半裸官。裸官是08年开始有的说法，裸官这个概念呢，最早提出来的是民盟中央的委员叫周鹏安啊。周鹏安曾经在网上发表过一篇网文，这篇网文的题目叫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啊。这篇文章把这个配偶和子女都在境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做官的人形容叫裸体做官，这个概念非常 非常受欢迎啊，迅速走红。后来大家就简称叫裸官啊。裸官的本质呢并没有贬义，但是裸官和贪官这两个概念之间有转化关系。为什么？因为裸官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啊，没有后顾之忧那就使劲贪呗，所以这也是事实。那么中国官方呢，中共呢，在搞过两次裸官，一次是2010年，一次2014年，两轮清理裸官的行动啊，一个是人事任命，一个是这个预防贪污，一个是个人事项汇报啊，主要是三个层面，一个是人事任命，一个是个人事项的汇报，一个是预防贪腐啊，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裸官的文件和规定。2014年推出的规定就是裸官不列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考察对象，也不能担任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国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啊。那当然涉及什么军事、外交、国安、机要这岗位跟裸官都没关系啊，都不能够安排。那去年对裸官的任用限制扩大到了半裸官。什么叫半裸官？半裸官的意思就是配偶还在国内，但是呢子女在国外，这叫半裸官啊。现在半裸官也不行，也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你自己选，你要么呢就让孩子回来，你要么你自己下台。这就是裸官整治行动啊，裸官整治行动 3.0 啊。那事实上去年11月到12月中国官场就爆发了一场裸官风暴啊，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去年11月一口气九个政协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委的职务取消了，九个，其中包括一纲人民银行行长，原来啊，一个是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啊，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政协常委的位置啊。那么抓半裸官实际上就是中共官场权力斗争白热化的一个基本表现啊。那么中共目前的党内权力斗争的核心就是习近平连任。那一方面甲方啊，就是习近平和他的马仔，乙方就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啊。经常有人问我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到底是谁啊？你显然你看张玉霞肯定是一个被抓了啊，还有一个赵乐际肯定是一个站得比较靠前的啊，赵乐际比较啊。那这两天的新的说法是公安部长王晓红说王晓红被抓，之前的说法是王晓红因为癌症准备退，那现在说是直接就抓啊，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因为生病退下来，这有可能是习近平主导啊。那如果他王晓红被抓，那肯定不是习近平主导的。那如果王晓红被抓意味着啥？意味着习近平无法保全他自己的马仔，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大势已去。如果王晓红都出事儿，那习近平大势已去。那当然现在只是传言，我们在推特上看见有人在这么说，但是没有证实啊。当然过年期间谁都不出来，有人说啊，这王晓红很长时间没出来，没有，过年谁都不出来，就在家过年呢。过完年看吧，过完年按道理呢，过完年之后国务院这个又会出去到地方走一波啊，你看看王晓红出不出来。王晓红如果又出来了，那说明没事儿，这传言又被那个啥。中共的权力斗争就是这样，他通常是要到最后才会揭晓，也就是说真的动手抓人啊，抓完之后你就会消失一段时间，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外界发现，诶， 这个人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说明他出事儿了。比如说马新瑞就是过段时间不出来，大家发现他作为政局委员，很多政局会议他都不出席，那肯定是有问题啊。但马新瑞的落马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就是习近平的权势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一个事态。那因为有了马新瑞，然后再说王晓红啊，这个趋势是成立的，这个趋势是成立的。因为当马新瑞落马的时候，就说明什么？说明有很多人落马我们都不知道，理解吗？我们只知道台面上的人，还有很多后面的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先有马新瑞，后再说王晓红，这种趋势比较容易成立啊。所以呢，由此呢，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啊。习近平看上去大权独揽，但是习近平其实他的权力地位已经被大大的削弱啊，而且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并不充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昨天开了20多小时的车，高速真的堵，下高速1公里都堵了3个多小时，关键还是交警还限流，两个车道变成一个车道，太搞了啊！情绪，爱泼伞案的延烧上到了英国前王子，下到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任务，堪称是可兴邦可灭国的案件。是的，你看看，这还没烧到川普呢，啊，川普还没烧到呢。提问：川普政府会真的按照提案退税吗？不知道。我之前讲过一个基本的逻辑，对川普政府最有利的是什么？马上退啊，而且是原路返回。为啥？很简单，你要是不退，就会有大量的诉讼，就像联邦快递一样。联邦快递我交了1000万的税，我挣1000万多难啊，对吧？我把税要回来，反正律师费就是对方会出。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最高法院的判案在这里啊，川普政府输定的。所以这件事情不用说，我不仅要他退税，我还要求他赔偿，还要求他付利息。那你想想看，那我不打这官司干啥？我肯定打。那如果你也打，我也打，川普政府你可能他的律师费堆大堆的钱，所以你而且还得应酬各种官司，你还不如直接自己主动就把税给退了。自己退税还有主动，而且大家感觉还好，你这不退，你大家一个个去告你，你还就而且你还输定了，你说说看。所以他退不退税我不知道，但是对于川普政府来说，最有利的方案是什么？主动退税。但是主动退税对 MAGA 来说又不大高兴，你这啥意思？好不容易搞点税你还主动退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川普政府好像又不大可能主动退税。那不退税，那就等着打官司呗。那律师也应该有钱挣一下啊。情况，现在油管上有很多用习近平样貌做的 AI 讽刺他，我妈超爱看，但我还是想听点真实的习近平陨落的事情。 OK， 提问：中共党内运动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通过学习文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 请问习近平是感受到什么危险信号才开始党内运动吗？不是。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学习教育啊，今年是政绩观，去年也有，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一直在搞，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这个党内的学习教育运动，每年都有搞运动啊。去年是八项规定啊，再往前我不记得了，可以查啊。提问：中共各级部门一把手都不能只手遮天，尤其是副手，在上一级有强力支持的情况下，那么有没有可能公安和国安内部王晓红和蔡奇在中央意识协调机构干预下并不能够大权独揽只手遮天？你还把很多因素全部组织进去了。一把手能不能只手遮天？大部分都能，少部分不能啊。大部分不能的原因，大部分都能的原因，就是这就是中共体制决定的啊。党的书记啊，这个大权独揽啊，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也取决于这个书记他有没有足够的这种权力运行的能力啊。中共党内竞争很激烈。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上的人都不普通，而且他通常上面都有人支持，所以你的副手有人支持，他也有人支持，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只手遮天的为主啊，有一些做不到，有特殊的情况啊。至于王晓红跟蔡奇，中央意识协调机构，什么叫中央意识协调机构知道吗？中央协调意识机构就是什么各个政策委员会啊，跟你说的这个不搭界啊，不搭界啊。王晓红是公安部啊，这个蔡奇是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那绝对是大权独揽啊啊，绝对是大权独揽，没有之意啊。观点所谓正确的政绩观，其实是对习近平的讽刺，因为你拿他最近几年的所谓政绩，每一个都是这次学习的反面典型。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你认为目前中国有人或者是哪一股势力有能力挑战习近平连任吗？目前感觉中共党内的利益跟习近平的利益大方向还是一致的，党内斗争那都是内部斗争，涉及到连任的事宜，会不会还是对外一致，对内斗争不止呢？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啥。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包括中级领导干部，甚至低级领导干部，他们的利益肯定和中共是一致的，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对于权力来说是零和游戏啊，权力要么在我这里，要么在你那里，对吗？要么我们共享啊，权力就这么多啊，所以这我叫权力斗争零和游戏。虽然我们的方向跟共产党都是一致的，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我们之间是零和游戏，那还是要打一下的。所以你说的这个呢？逻辑上是错的啊，逻辑上是不对的啊。党内斗争是零和游戏，那党的干部跟党利益一致，这完全是成立的啊，不矛盾啊。提问，请问这种党内学习文件是蔡奇主管的吗？蔡奇在放水吗？理论上来说，这个文件本身是中组部发的文件，理论上应该是中组部啊，中组部在管这个事儿，就是执行部门应该是中组部，但是蔡奇是分管中组部的书记处书记啊，所以蔡奇分管中组部，所以呢，这跟蔡奇有没有关系？ 跟蔡奇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其实王老师，你觉得二月底的政局会议、三月初的两会，大概率会关注哪些焦点问题？政局会议是二月底的政局会议是为三月初的两会做定调的啊，定调。但是通常他定的调呢很宽泛，他不会太具体，太具体还是要到两会上出政策。所以呢，关注的焦点问题，一个十五规划啊，这是一个，这个没有疑问啊。第二个，当然我觉得还是二十一大，还是理论上来说呢，理论上来说呢，五中全会核心议题就是二十一大的人事，所以现在应该是人事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啊，要定的事情现在都要开始定了，要开始酝酿，开始要定了。所以无论是两会还是政局会议，它会不会变成议程我不知道，但是中共党内所有的事情，目前你看到的所有的事情都跟明年开的二十一大跟人事有关啊。情况本以为只是回家过年，没想到竟是告别。一线城市核心区的街道如今满眼是倒闭的店面和凋零的线下业态，经济的寒冬在市中心撕开了裂缝，这次离开的人大概率是不会回来了。 那不仅仅是线下业态，你看看线上业态，哪里倒一片，但倒一片一片的，只不过线上的业态你看不到，线下店铺都在那儿关门，看得很清楚啊。所以线上线下的业态都不好啊。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今年国内很多人在说清醒的人都在提前退场，过自己清静的生活，厌烦了攀比、吹捧、炫耀，网络上很多网友都说这才是享受生活，但我认识的各行各业的老板、体制内的人，他们都是一大家族团聚，享受天人之乐，我怎么没看懂呢？你到底想说啥？清醒的人提前退场，清醒的人提前退场，过自己清静的生活。退场呢，老实讲呢，很少主动退场啊，退场都是被迫的啊，没选上中央委员那就退场啊。那在中国我看到的很少有人激流勇退啊，我这如日中天啊，我就不干了，我就下来，我没见过。我没，你看到的什么宁静致远啊，一看后面写的宁静致远，这些都是官场失意啊，官场失意，商场失意，失意之后那就退出了啊，退出了。你说真的有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撤，我先离开，我没有见到过啊。说提前退场，我没见到过，我真没见到过，至少在这个时代我没见到过啊。退场的人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他没戏了。本人00后，过回家过年聚会，听老同学聊起往事，最惊人的莫过于那句，咱班那波同学的父母现在快90%都离了。什么情况？曾经以为那些沉默而稳固的家庭，剥开壳看，大多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包办产物。那个时候的婚姻任务重于情感， 妥协多于动心动，现在经济下行也最终分开，也最终会分开。00后的父母，那就80后呗，80后70后呗。真的吗？这么严重？包办产物，我不大理解，为啥包办呢？现在还有包办吗？但是现在的婚姻的确是不稳固，是真的啊，非常不稳固。不稳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原本的基础，婚姻的基础就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婚姻的质量也相当的低，那天天吵吵闹闹，没不开心啊，开心的没几个，所以你现在婚姻质量不高，跟经济下行我觉得关系还不太大啊。经济问题是一个方面啊，但是经济好我觉得更容易散啊，经济不好呢，散呢未必你能找到新的啊，但是经济好呢反而更容易散。我认为是，就是不稳固的婚姻经济不好不一定会散，但是经济好散的可能性更大啊。情况，我公司一个离婚单身妈妈，努力培养两个女儿非常不容易，小女儿中职院学德语，现在专科上了护士，女生非常希望自己离开这个国家，妈妈说都是上海封城把女儿逼得权力爆发。我说德国是好地方，虽然护士辛苦，但是把人当人看，是年轻人值得去的地方，祝福他们。 OK， 情绪，今年春节电影票房也爆雷，消费端感觉真的要炸了。爆雷，下跌是有下跌，不至于爆雷吧啊，票房掉了一些啊，那个趋势是对的啊，那个趋势一直往下走。去年是搞了一个放了一个卫星啊，不知道为啥，去年原因跟那个谁，跟电影有关，我估计啊，跟有一两部爆款的电影有关。去年突然一枝独秀一下啊，经济数据是这样的，经济数据你基本上看点阵，它的趋势差不多，跑不掉啊。王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国内的工薪族，听你的节目已经5年多，这5年里我竭尽全力，目前已经带家人来到加拿大，并成功拿到永居啊，恭喜你，枫叶卡啊，永居就是枫叶卡。目前已经一开始在国内还有一些兼职项目做，所以这几年两头跑。去年国内商业环境太差，国内彻底断了收入，加拿大这边我尝试了几次小创业，还没有做起来。你说人需要愿景，我原本的愿景是让家人生活在文明的地方，可做到后却突然迷失了方向，现在人到中年，请问我该如何重新开始？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突然没了方向啥意思？我不知道你是啥意思，重新开始，该怎样重新开始？你现在不在加拿大吗？投入当地的生活呀，寻找你的位置呀，寻找你，至少第一个，你要么创业，要么打工，你要有收获的收入来源，仅此而已啊，这不复杂啊。你说如何重新开始？你没有重新开始的问题啊，你已经重新开始了呀，没有如何的问题啊，全部都在门外，所有的答案都在门外，跑出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世界，了解你生活的这个城市，了解你生活的这个社区，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别的啊。其实王老师新年好，祝愿王老师在这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祝愿各位王老师的粉丝们平安喜乐，万事顺遂，谢谢。 那个网友，我觉得你可能遭遇了一些挫折，没关系的。有两点你记住，第一，做事情要留有余地啊，做事情要留有余地啊，多看多观察多揣摩啊，多接触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留有余地，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接受的心态，而且没有别的，你都落地生根啊。如果你不生根，落地生根讲的是什么？首先讲的是心态，心态首先要把位置放过来啊。我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心态没过来啊，时不常不行我就回去，有这种心态。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你就很难很难找到你的愿景啊。愿景是怎么找到的？是找到的，不是建立起来的，是找到的。你在一些事态的过程当中，你突然找到了你的愿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